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做主的门徒。那做主的门徒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要越来越爱耶稣。很多人信主这么久，会发现说我好像停滞了，我爱耶稣的程度好像没有比较多，甚至有很多的对上帝有一些不解啊，也有一些误会啊。为什么我讨厌的这些人，我祷告希望他离开教会，离开我们的小组，他都没有离开呢？啊，那牧师今天会给你答案啊，那让你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其实上帝很爱我们，但是我们因为听不到上帝的声音，往往就是过自己的生活啊，那也很多的痛苦也在我们的里面没有得到解决啊。那希望我们都可以因此得到解决，能够更爱耶稣，也能够更爱弟兄姐妹。我先讲，就是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啊，有一个活动，我觉得就是美国非常热爱运动，体育啊，对他们来讲好像是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啊。一有重要的比赛，他们就放下手边的工作去看比赛。那其中一个活动呢，就是运动，是我以前读的学校非常有名的啊，就是 American Football 啊，就是美式足球。美式足球呢啊，他们这个装备都非常的齐全啊，你会看到这两边的人就是要为了抢那颗球。那刚开始球是在比如说在红这个白色衣服的这边啊，然后这一两排的人哈，他们看起来站起来那个身形都非常的魁梧。他们要经得起冲撞啊，那所以很多人是非常迷这个 American Football。 我就想到每次要到我们学校要有比赛的时候啊，我们第一个动作呢，就是把我们停车的那个 yard， 就是我们的院子里面的车子开到外面去啊，然后就等着这些想要看比赛的人就开车过来。因为在停车位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所住的地方的那个院子呢，就可以让人家来停车啊。每一个进来的就收5块啊，或收10块钱，反正是给这个多无少不无少补的这种方式收点零用钱啊。然后他们美国人非常的对人的信任是很高的啊。你知道车子如果停了很多步的时候，必须要拿到钥匙才能够把车子做一些移动。所以他们不单把车子停在那里，还直接就把钥匙给你这样子啊。但是我觉得从美式足球里面，我看到有一些蛮有趣的现象啊。第一个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做四分卫啊，叫做 quarterback。他拿到，比如说刚刚那个人拿到球，他就往后传，传给这个四分卫。四分卫拿到球以后呢，就是后退几步。哦，这样的话就是不让对方冲破那个防线，他可以去选择要丢球丢给谁啊。前面就有一个叫做 running back， 他就开始往前跑 runner， 他就开始，他是一个 receiver， 他是要接这个 quarterback 所丢的球啊，然后他就跑得很快啊。一旦若接到球，他就冲到那个对方的线，他就打阵啊。所以 quarterback 是一个很重要的灵魂人物啊。然后前面跑的就是 receiver， 他接到球啊。那一般来讲 receiver 不能太胖太快，他都是比较瘦小的，然后跑得非常快这样。所以一接到球就是开始往前冲，其他人只要看到球在哪里就要把他给扑倒啊，所以很容易受伤，因为他们的冲撞力都非常的强。那这个就是那个达阵的点啊，假设冲4次快冲不到的时候呢，最后一招呢就是用脚踢啊。如果你可以踢到那个黄色的那个框框里面，你就得3分啊。达阵呢是得6分啊。然后达阵之后还有一个机会是踢一脚啊，若踢进的话再加1分啊。所以最高可以得到几分啊？7分啊，就是一次比赛若达阵又踢进就是7分。然后大家就抢到球以后，就是不断的要冲破那个线。往往冲破那个线呢，达阵的人还会有个动作，就是把球往地上摔，然后甚至在上面在那个跳舞这样子。我就想到有一部卡通叫做《冰雪》， 的冰原历险记。那里面有个动物呢，是豆豆鸟在跟那个动物在抢西瓜啊。那大家若是有看过冰原历险记，好像有印象中有一个豆豆鸟在抢西瓜，因为当时没有太多的食物啊。后来呢，抢到那个西瓜的呢就很兴奋，他的动作呢其实就在模仿这个 American football 拿到球以后不断的在跑啊，跑到打阵以后呢，就把那个西瓜当作球往地上一摔，请问西瓜摔在地上会怎么样？就破掉裂开，所以就看到有个小 baby 啊，就是抱着那个破裂的西瓜在吃啊。我要讲说，这好像是若你不了解 American 的这种文化，你不了解那个那幕到底在演什么。但是牧师今天要强调的是，其中有个动作，就是当这个 quarterback 丢球的时候，不是只有你的 receiver 可以接球，对方也可以去接那个球啊。如果对方接到那个球，那个球就属于对方的，对方就开始啊换就是那个意味啊，本来你是攻的啊，本来是攻的变作守的，对方就变作攻击的。那牧师用这个来预表什么？预表上帝给我们的祝福，若我们不小心，都有可能被恶者给截去了，就是神要给我们的祝福可能都因此被拦截。上帝给我们的祝福被拦截，就好像哈该书里面的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该书二章十三节跟十四节。来，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由劳烦而得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耶和华认识充满，好像水充满洋海。其实神对我们来讲，就是需要我们都能够明白神的真理，不要让我们被的祝福都被恶者来夺去。那我们知道最近发生的就是缅甸的政变啊，缅甸透过我们的传道人知道，其实缅甸在没有政变以前，他们国家就是常常有很多的争斗跟打仗，打仗死的最多的往往是男人啊，所以很多的父母呢就是因着战争死掉，所以孩子就是没有人认养。所以我们教会呢跟其中一个孤儿院做连结，发现他们的孤儿的人数一直在增加啊，一年100个，第二年去200个，第三年去300个啊，他们的人数是如此增加这么快，也代表说他们的国家其实战争导致很多的啊家庭的破碎。那最近的这个政变呢啊影响又更大啊，那现在的这个统治者是用枪杆来想要解决问题啊，所以有血腥的事件发生，死的人也不少啊，所以这都是恶者的计谋啊，让神给我们的祝福就不见了。就像这个年轻的女孩啊，他才19岁啊，等于是第一个殉道的啊，他也是华裔的少女啊，他在死以前也愿意将他的器官捐出来啊，所以我要讲说，这都没有进入到神的心意。上帝对人的爱是超乎想象的，而且是没有拦阻的。我们来读罗马书8章38节跟39节，来，因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这是真理。神对我们的爱就像知识充满洋海一样，就是它是在到处都可以看到的啊。最近有一个软体，就是你照一朵花，它会告诉你这是什么花啊。那我就在办公室就照一朵啊，那个叫做什么玫瑰，反正牧师对花还不太懂啊，蝴蝶啊，像蝴蝶一样的一朵花啊。那我就觉得哇，很奇妙。其实神对我们的爱，就像我们可以打开眼睛就看到美丽的花朵啊，是充满洋海的。那神对我们的爱，这里告诉我们说，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拦阻啊，不论是 将来的或者是未来的，甚至撒旦也没办法拦阻神对我们的爱。但是这里面却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没有办法感受到上帝的爱。为什么？答案就在这里啊，是别的受造物都不能拦阻神对我们的爱，有一个受造物可以拦阻神对我们的爱，那个就是谁？就是我们自己。撒旦没办法拦阻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爱。这里说是天使，是掌权的，都无法拦阻神对我们的爱，但是有一个可以拦阻神的爱，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心若没有打开，神的爱没办法进来。别的受造之物没办法拦阻神对我们的爱，只有我们自己。真爱是有选择的，就像现在夫妻的相爱大部分都是自由恋爱，不是被强迫的。爱是有选择的，有选择的才叫爱，若没有选择那不叫爱啊。所以上帝也是这样子，他认为我们要爱他是有选择的啊。所以别的受造之物没办法拦阻，但唯有我们自己可以拦阻。所以圣经里面就是神非常看重我们的自由选择的权利，让我们有自由选择权。好，所以圣经里面说要等他自己情愿，讲到真爱的时候是要情愿的啊，不是被迫的。但是神如何的爱我们，现在牧师在证婚的时候或者是新人在彼此誓言的时候都会说我用永远的爱来爱你啊，但是这句誓言好像在事实上是不符的，因为台湾的离婚率或者是世界的离婚率都非常的高。所以当初在结婚说用永远的爱来爱你，但是没多久离婚以后都有足够的理由说我不爱你了啊。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我们来读耶利米书31:3，来，古时耶和华向我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我们再来读出埃及记20:6，来，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神对我们的祝福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当我们这一代信主的时候，我们的儿女都因此蒙福，就是都是在领受到上一代因着爱主而神把祝福让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因此蒙福。所以神对我们的爱是超乎想象，是用永远爱来爱我们啊。所以跟你隔壁的说，上帝用永远的爱来爱你，是，这是事实。神用永远的爱来爱你，不论你是否有感觉得到，这是真实的啊。所以若我们不警醒，神给我们的祝福还有这些真理都有可能被拦截啊，被拦截。不是啊，神不爱我们啊。所以怎么样被拦截，其实跟我们的心理的状况有关啊，跟我们的心理状况有关。所以今天给大家的金句呢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的心决定你是否能够领受到上帝的祝福啊。所以箴言4:23啊，这是要背起来的啊，就我们一起来背这个经文。来，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阿们。什么样的心态会影响到什么样的结果啊？有些是儿子的心可以领受到上帝的祝福，奴仆的心活在很多的苦毒跟埋怨里面，孤儿的心也是如此啊。所以我们的心会影响到我们如何来过这一生，也可能啊。那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常常会被贴标签啊。我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小时候也很胖啊，所以人家看到我啊就会用一个异样的眼光来看我。然后我还有个外号叫做倒口袋啊，所以不要看到牧师下次叫我倒口袋。那虽然听起来有点可爱，但是常常听也是不舒服的啊。那后来也自己觉得说，哇，我好像没有能力能够减肥啊，所以以前就是很胖啊，以前也是很胖。所以我现在看到胖胖的人，我心里都很有感觉，呵呵，很像我过去的自己啊。那我记得有一次我看起来就不太开心，我父亲就注意到，就问我说：“ 我的外号叫弟弟哈，弟弟什么事情？我说我跟我爸爸讲，我说爸爸，我觉得我很丑。我爸就在笑，他说我们家的孩子都不丑，呵呵，但是你怎么觉得自己很丑呢？啊，我要讲就是说，我们成长过程里面会有比较，会有一些自卑，而这些有可能很跟事实是很有距离的，啊，所以我们真的在成长过程里面有很多的这种伤害，是来自于因为我们的外表，或者是我长大以后进入到很多的关系，像婆媳的关系一直是也是一个问题，啊，很多的妈妈没办法把媳妇当作自己的女儿，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求神来帮助我们，在场的将来要做婆婆的，都可以把未来的媳妇当作你的女儿来看待。那亲子的关系也是有很多的状况，啊，有一天，因为我的儿子在平安夜的那个晚上，因为打球受伤，然后他就把他的小组员带到家里面来牧养。啊，那天的时候，我也下班回去也很晚了。当时就发现说，哎，竟然他可以在我儿子面前，我儿子的小组员，竟然可以在他的面前讲到他爸妈的对话是跟他之间的关系。当然就是有一些误会，有一些不舒服是真实的。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即使信主的我们，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能到受到我们的不小心的伤害。那进入到职场是不是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其实不会，职场有很多的压力，即使是当教授的、医生的，还是有不同的头衔，有所谓的什么实习医生啊，这个主治医生啊，啊什么什么的。那教授里面也有助理教授啊，有副教授啊，还有教授，即使当教授上面还有荣誉教授啊什么的，就是很多的这些压力都在任何的职场里面都有，哦，就是这些都有可能给我们身上有很多标签。那我自己呢，因着个性的缘故啊，确实在职场上也受到很多的伤害啊。那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啊，甚至在职场里面，我觉得学生呢有可能会骑到老师的头上。有时候我问这些老师，退休的老师说：“哎，你们为什么那么早就退休？”很多老师给我的答案就是：“现在的学生不好教，啊，我宁愿早一点退下来。”啊，所以都有可能因着环境，因着我们的职业，都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对待。中国有一句话说，狮子要挑软的吃，所以理论上狮子是挑软的吃比较成熟，但是这句话也预表了这个社会是怎么样，欺善怕恶，所以很多人就会因此受到很多的委屈，那我们的心就有可能因此受伤，因为我们也会不知不觉会伤害了周遭的人。那受伤的人往往是没办法去饶恕那些伤害他的人，也无法彼此相爱啊。但是圣经却有一句话来提醒我们，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3:34，来，我赐给你们一个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其实这句话是耶稣说的，耶稣说是一个命令，要我们彼此相爱。若我们真的彼此相爱，别人看到我们就认出来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彼此相爱重要不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能不能做到呢？不容易啊，不容易做到，但是我觉得需要做到啊。上帝不是要我们去爱那些可爱的人，上帝也不是要我们去爱那些没有得罪过我们的人才爱他，得罪我们的人我们也要爱他。耶稣也是这个样子，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还没有死以前就跟天父祷告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所以耶稣是爱这些人的，还替他们求情。如果耶稣不爱他们的话，他会怎么说？父啊，这些人你该知道怎么对他，哦，然后这耶稣看到他们的眼神，就是说你改戏啊，哦，呵呵，将来你就知道你会怎么样。 但是耶稣不是这样子，耶稣是仍然爱那些伤害他的人。所以耶稣自己做到，所以他也要我们去做到彼此相爱。那圣经里面非常有名的故事就是浪子回头。浪子回头里面呢，就是一个孩子，小儿子呢要分家产，他想要到外面自己独立啊，不要被父亲管，但是到外面受到很多的伤害，把钱也花光了，没有东西吃，看到猪所吃的东西也想要吃，他想说我回去不如当做父亲的雇工啊，因为即使雇工也吃得好睡得好，在外面还没得吃。所以他回去的时候呢，他父亲远远看到他就跑过去抱他，他本来嘴巴要讲说爸爸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我要当雇工，这个父亲没有等他讲这些话，就马上把上好的衣服，儿子的外袍给他穿上，给他戴上儿子的戒指。啊，这个就是圣经里面非常有名浪子回头的故事。但是大儿子看到这个景象非常的不开心，非常的不开心，觉得爸爸是不公平的啊！我为你这样子辛苦，你都没有给我好吃的啊！你这个弟弟呢，到外面做这样子，你回来还给他杀牛来宴客。父亲的心，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但是我自己曾经在我孩子还小的时候，带他去卖场，有一阵子一不留神，发现我的孩子不见了。哇，当时是很自责，说怎么会看孩子看到孩子不见了，然后心里想说诶，他们会跑到哪里去，整个心思意念不会想到自己有什么需要，肚子饿要不要吃饭，要没有，你整个心思意念只有一件事情，什么？把孩子找回来。当你看到孩子的时候，你整个心里那块石头就不见了。我要讲的是说，这就是为父的心。为父的心不是看到孩子就在找他的麻烦跟找他的错，他是有错，但是为父的心不是这个样子。大儿子非常的不开心，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你也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和我跟我的朋友一起来享乐，而你这个儿子跟娼妓吞进你一切的产业，他回来了，你倒宰了肥牛犊。其实这个受伤的心很容易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很容易跟我们的父母啊，或者是权柄会讲一句话说，你从来都没有关心我啊，然后常常会跟牧师说，你从来都没有准时结束。对，那是牧师要改进的地方，那样子。有一天虽然很兴奋的跑过来，有点惊讶跟我说，牧师啊，你今天怎么讲的那么快就结束了，还没有十二点你就讲完了，这样子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得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好像没有印象，对不对？所以你们心中的印象就是牧师你从来都没有准时结束。牧师若准时结束，对你来讲你就不会记得啊。但是只要我延长，你说啊，又来了。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很容易把别人的错永远记得牢牢的，别人的好很容易就忘掉啊。若有人放 PPT 哈，放得很顺，你都没有觉得它的存在。若他放得有一点不符合那个秩序，你就感受到它的存在。我要讲就是说，每一个服侍的同工，我们都要感谢。因为有可能我们放的时候不见得放得比他好，阿们嘛，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用一个感恩的心，对每一个服侍都献上感恩。很多人认为说，阿牧师你讲的真的是，那就请你上来讲。这个是这句话谁最喜欢说，范长老嘛，范长老不是说，哎，那你来讲就好了。我常就听他讲这句话，这样子。所以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痛苦给掩饰起来，活在那个伪装里面啊。要爱神跟爱人真的是有难处有困难，求神来帮助我们不要落入到这样的情况。今天简短的讯息重点就是要我们心里要得着医治，得着释放，而且不单能够爱人，对神的爱是与日怎么样俱增 啊，我认为这是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关键。好像当我们看我们的孩子，跟孩子相处久了，你会发现你会越来越爱他。以前是像小 baby 一样，现在长得那么高大，很难想象，但是对他们的爱只会怎么样，与日俱增。求神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进入到这个信仰，对这位神不是只停留在一个阶段，而是越来越爱耶稣。我们以下的讯息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阿们的天父，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圣灵来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挪去一切恶者的谎言，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其实法利赛人他基本上神给他的爱是被拦截的啊，所以这个大儿子呢，某个角度来讲也是这样子，父亲对他的爱也好像是被拦截的。父亲不单爱小儿子，父亲也爱大儿子，但是他讲从来没有，其实某个角度来讲就是被蒙蔽了，好像是这个爸爸没有给他什么东西。其实爸爸有给他，因为在十二节里面，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把你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他的父亲就同时把产业也分给两个人啊。所以圣经里面说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啊。所以真的我们很容易因着受伤就会说你从来没有，你每次都这样子。我们常常生气的时候会不会跟对方讲你每次都这样子，对不对？夫妻之间吵架也很容易说啊，你每次都讲不听这样子。师母最常跟我讲的说，我给你赖你都不看，你每次都不看，他就很生气很激动啊。对，我心里想说有必要这样子，你告诉我什么就好了啊，我给你的赖你都不看呢。就是帮助我们啊，配偶给的赖要不要看呢？啊，第一个要看就是配偶给的赖。这个西门呢，这个法利赛人，他请耶稣来吃饭，外表好像看他是接待耶稣的，但是他是怎么对待耶稣的？耶稣说，我进来你没有用水给我洗脚。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西门外表是接待耶稣的，但他心中并没有接待耶稣，他并没有把耶稣当作神或者是先知来看待，反而在质疑他说，他若是先知应该知道谁现在在摸他。求神来帮助我们，来到教会是不是真正认识耶稣，还是只是看看耶稣是不是神，然后还在怀疑他是不是神。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对耶稣有更深的认识。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最有名的代表就是被大光照以前的保罗，他的名字叫做扫罗。扫罗是认识圣经非常熟的一位优秀的分子，他对圣经很熟。他当时是这样子描述自己，他说，我是犹太人，我长在这个城上，在加玛列门下，听起来就像现在说我是读台大的这样子。然后我就是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今日一样。这个热心侍奉神的结果是什么？逼迫耶稣，逼迫基督徒。所以他自己信了主以后，他就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所以若我们不认识神，就有可能有一个蒙蔽的心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心被蒙蔽，我们就没办法认识神。所以求神来光照我们，能够把这个帕子拿掉。那为什么我们会不断地活在很多的痛苦里面，彼此没办法真实的相爱呢？答案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分别善恶树的果实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简单来讲就是分别善恶。很多人认为说分别善恶有什么不好，对不对？我们长大就是要分别善恶，但是上帝说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一定会死。为什么？其实分别善恶树果子从外表是好的，它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不好的，因为我们不知不觉都在论断。因为分别善恶若是由你来决定的话，你就是可以当法官，你就来论断，而结果就是什么？ 你跟人的关系就变得很差，你跟上帝的关系也变得很差。啊，那其实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你不用认识耶稣，你也能够论断人。信了耶稣，是不是有可能仍然在论断人？是的。啊，所以我们要去明白，论断人这件事情是跟信耶稣跟不信耶稣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生来就会论断的，但是耶稣不要我们论断。我们来读路加福音6:37，来，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饶恕。耶稣告诉我们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不要去论断。你说，但是我们就生来就会论断啊，就习惯论断，而且很自然的论断。一看到什么不顺眼都在开始论断，但是耶稣说不要，你们不要论断，因为你就不要去定人的罪。论断的结果就是定罪，其实就像法官就是一个论断人的人，他都有错，定他的罪。但上帝要我们的是饶恕。后面有一句话很重要，说你必蒙饶恕。就像我们今天领圣餐一样，我们要在神面前认罪，但是也要去饶恕所有伤害我们的人。你我是否都有蒙蔽的心？我就讲了我自己，在认识神的过程里面，我发现我对孩子的教育出了问题。所以有一天我就在孩子面前说，请你原谅我。前几天前一阵子跟另外一个儿子在聊，说哇，我看到你每次你是我们家里面哈这个最黏人的，把你送到幼稚园的时候，你怎么样都不离开，抱在那里哭这样子。他就跟我讲一个是我忘记的景象，他说爸爸，你还好像要拿车子里面什么东西要打我这样子。我心里想说，哇，我有这个举动我就不知道这样子。其实这个举动对孩子来讲有没有印象，而且是很深刻啊，我觉得就在伤害他，我却不晓得。所以我要讲的说，跟着孩子沟通的过程里面，你才会发现啊，我做了很多伤害孩子的事情，虽然不是我的本意，好像只想省事嘛，反正这样吓吓他就不要黏我了，对不对？但谁晓得这个吓吓他在孩子的心里面就产生了阴影啊。所以真的我觉得做父母的真的是要去求孩子的原谅啊，让他不要再活在那个阴影之下。其实这个只有上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才知道啊。侯佩岑是很漂亮的女生啊，她的妈妈是什么？林月云。那她妈妈其实是小三啊，生了她，其实在以现在的社会来讲都是一个很不能接受的，尤其是在更早以前是更难接受。但是我看到的一幕就是，这个妈妈好像跟这个女儿道歉，对不起。我觉得父母能够跟孩子道歉是一件很美的事情，而这个孩子呢其实也原谅父母啊，他也能够原谅妈妈。我觉得其实亲子关系的修复来自于道歉，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想，这个女儿也站在妈妈的角度来想，说其实你也很不容易，当初要做这样的选择。以现在来讲啊，很多人就会堕胎啊，或者是怎么样，反正就是把一些不好的事情好像就遮盖住。所以这个大儿子呢，从某个角度来讲，在论断他的爸爸，也在定他父亲的罪，也定弟弟的罪。啊，从事实来讲，确实好像不公平，他的感觉也是真实的，但是这个就是一种论断，而就是在定父亲的罪跟定弟弟的罪，啊，而法利赛人呢就是这个样子，他认为他是没有罪的，啊，别人才是罪人，自己不是。信耶稣的我们，是不是不知不觉我们也觉得自己是没有罪的？所以我们不要讲自己是法利赛人，但是我们是否有一个感觉，就是跟耶稣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这些人犯罪。若我们是这样子的思想， 其实这条道路不是耶稣要我们走的道路。那牧师不是告诉你叫你去犯罪的意思，不是，而是我们的心态若是不断的是在找出别人的错，这个信仰是走错的路。谁能够爱主更深呢？从刚刚耶稣讲的故事里面，就是那个感觉自己被上帝赦免最多的人，他能够爱主更深。而这两个人都有个特色，就是这两个人都无力偿还，就是这两个都是欠债的，就好像我们犯着罪不是用我们的善行能够去改变的，就是我们都是罪人。谁能够爱主更深呢？就是你感受到你的罪被赦免最多的，你能够爱主更深。所以怎么样可以感受到这件事情呢？给大家一个答案，就是让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当你不断的顺从圣灵的时候，你会越来越爱主更深。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6:8，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我们跟上帝同行的时候，就是跟圣灵同行，阿们吗？跟上帝同行当然是跟圣灵同行的哈。那圣灵会不断的找出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当你不断的发现自己有很多需要改变的地方，你就越来越感受到神对你的爱是越来越多。所以这一点就是与神同行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不断的去看到自己需要改变的地方，不是不断的去发现别人的问题。若我们走的道路是不断的去发现别人的问题，那是什么路道路呢？那是法利赛人的道路。但是我们要走的是一个与神同行的道路，就是看到自己需要改变的地方。所以用大家可以明白的话，就是检讨自己，而不是去检讨别人。检讨别人是上帝的事情，是那个法官的事情。过去很多人对基督教有很大的误会，认为基督教有什么好，犯一大堆的错，最后信了耶稣就上帝都免了。所以信耶稣好的地方就是不断的可以不断的犯错，然后上帝都赦免了，那是错误的。信耶稣是不断的发现自己有许多需要改变的地方，而不是不断的去犯更多的错误。圣灵是一个与我们同在的神啊，而且他是永远跟我们同在。在约翰福音14:16说，耶稣说，我祷告，我求天父差派一位保惠师，他要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跟你隔壁的说，圣灵永远跟你同在。所以不要再说自己是孤单的，不要再说自己是没有人要的，上帝爱你。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是大卫讲的，父母几乎父母离弃我，神怎么样，神也没有离弃我。所以上帝爱我们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但是上帝的圣灵会在我们里面跟我们说话，他是用光来照我们，就像扫罗他被大光照的时候他才成为基督徒。我们虽然没有大光，但是在我们里面也是有光，就是圣灵的光会光照我们。我们来读启示录3:19，最后一个经文，来，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当我被圣灵责备的时候，我是感动到流眼泪，因为神告诉我说，你是我爱的。我再讲一次，当你被圣灵管教的时候，神也同时告诉你一句话说，你是我爱的。所以我是很感动的，而不是说上帝你为什么要管我，不要管我。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上帝所爱的，所以神要管教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好。我要讲的是说，当我受到很多的标签，而这些标签是来伤害我的时候，我觉得圣灵就告诉我说，这不是你的问题，是别人嫉妒你。我在职场上会被嫉妒，在教会里面也会被嫉妒，有没有可能？有可能，至少发生在我身上。但是神就安慰我说，那不是你的问题，别人嫉妒你， 当上帝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有没有得到安慰？我就得到安慰，因为问题不在我，而且别人讲的话不是事实。求神来帮助我们，有这位圣灵，有这位神多好。就是别人没办法理解你的时候，他理解你；别人没办法安慰你的时候，他安慰你；别人没办法医治你的时候，他医治你。那你们会问牧师说，那是你自己的想象？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神用环境来证明这不是想象。所以当我受伤离开教会的时候，被迫离开教会的时候，神说你所失去的都会夺回，而且得到更多。所以没有多久，神就让我来到圣恩堂。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位神是查看万事万有的神，他会了解我们的心，他也会来安慰我们，他也用环境来证明。当我在职场被欺负的时候，神提升我，从研究单位进入到学校。你知道吗？有多少人想要进入学校却没有那么容易，而且我进入到的是国立大学。我回头去想，我好像都没有做这些努力耶。周末到的时候，我去帮人家查圣经呢。时间到了，我是回家照顾孩子的。师母很期盼听到那个铃声。下班的时候，先生回来照顾孩子，换手。白天都是跟这些嗯啊啊的讲话听不懂的孩子，晚上可以换手。我是这样子的生活，神却给我的是超乎我的想象。所以我要讲的是说，神的安慰不是只是心灵的安慰而已，他会用环境来证明他说的是事实。今天陈国的分享其实就是一个检讨自己的很好的见证。圣灵在他里面跟他说话，你可以掐住让他吐出来1000多万或2000万给你，可以让你得到更多的钱。但是陈国看到的是自己里面的贪婪，看到自己因着过去的贪婪活在很多的痛苦里面。但是神说，你还要一个更美的家乡，不是在澎湖，是在天上。求神来帮助我们，就是一个跟随圣灵的生活，让我们不被环境给绑住跟辖制。所以神真的是从灰尘里提拔平凡人。我真的没有比在座的任何人优秀，但是神能够提升我，也能够怎么样提升你。真的是圣恩堂这一区都是高级住宅区，所谓的蛋黄区。所以神能够提拔牧师，也能够提拔你。只要你走在神的道路当中，神一定会提拔你。而这个女人，她在耶稣的背后流着眼泪。讲到眼泪，我就会想到一件事情。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我妈妈到电影院看电影啊，梁山伯、祝英台啊，反正这种那个以前这些电影的老电影那样子。但是我看什么电影，说老实话我也不记得，但是我只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看到电影有人在哭，我也会跟着哭，不知道为什么哭，就是哭，人家哭我就是跟着哭。而这个习惯其实也到现在也是这样子，看到人家哭我也会跟着哭，不知道为什么哭就会跟着哭。所以我常常跟我妈妈说，我不要去看电影，因为我不想哭。但是当我今天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耶稣讲的是一个事实，就是有一个妇人在耶稣的背后哭，而且他用眼泪滴湿了耶稣的脚。请问耶稣有没有洗脚？没有啊，因为进到主人家，主人应该要用水把耶稣洗脚，耶稣的脚没有洗啊。不是说耶稣很脏，而是当时在外面就是不干净啊。你走了那么远的路到这个人家，理论上主人要帮这个客人洗脚，没有。而这个妇人用她的眼泪，没有嫌耶稣的脚脏又臭，就在那里掉眼泪，眼泪把耶稣的脚弄湿，用她的什么去擦？头发去擦。请问有哪一个人愿意你用你的头发去擦人家的脚？不要讲别人的脚，自己的脚都不会去碰。 但是你看到这个妇人的难过，她的眼泪。当我在读这一幕的时候，好像神就让我再一次好像亲身经历到这个女生的难过。当你看到人家难过的时候，你会难过吗？其实我会。她不是演给你看，她是真的难过。香膏是抹头的，她不敢抹耶稣的头，她只敢碰耶稣的脚，所以她是一个很卑微的行为，很谦卑的行为。但是他也感受到耶稣满满的爱。最后讲的一个故事就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他信了主，信了主以后，他二十年信主二十年之后写了哥林多前书。他是当时怎么样描述自己的？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九节。来，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是逼迫神的教会。他说他是一个使徒中的最小的，他也不配称为使徒。够不够谦卑？应该是谦卑嘛。好，在信主更久了，信主二十七年左右，他写了监狱书信以弗所书。他是怎么样看自己的？我们来读以弗所书三章八节。来，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谦厚的福。请问他有没有更加的谦卑？有嘛？本来是使徒中里面最小的，现在是说众圣徒中里面最小的怎么样？还要小啊！所以彼得说他比你都还要小这样子。但是即将快离世的，信主了更久，三十年了，他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写了这段话。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来，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
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你有没有看到他那个次序是怎么样？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谦卑，越来越卑微。刚开始是说我是使徒中最小的，我不配称为使徒。再来说我是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最后他看自己说我是罪人中的什么罪魁。是什么意思？罪魁就是最糟糕的那一位。请问一个被神提到天上的人，一个跟圣灵之间有这么亲密关系的人，从客观的事实里面，这句话可能吗？你觉得使徒保罗比你还要糟糕吗？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敢说使徒保罗比我还要糟糕。但是使徒保罗在说谎吗？他是一个说谎的人吗？所以我要讲的就是他讲的是他的感觉，而感觉就是你的心最重要的声音。而这个感觉，当你觉得你是罪人中的罪魁的时候，请问他会论断人吗？可能吗？不可能。你若觉得你是罪人中的罪魁，你不可能去论断人。就是来帮助我们与神同行的结果，就是一直看到自己的什么不好，不断的改正，就是一条谦卑的路。这个信仰带给你的是什么？让你像法利赛人一样越来越骄傲吗？还是让你像使徒保罗一样越来越谦卑？请问哪一个人才会感受到上帝对他的爱是多的？越来越谦卑的人。所以谁才能够感受到上帝对他的爱是大的？使徒保罗这样的人，就是来帮助我们。神要我们做他的门徒，就是要学习像使徒保罗一样走那一条谦卑的道路，不是骄傲的道路。谦卑的道路就是不断的自己责备自己，骄傲的路就是不断的怎么样论断人，指出别人的错误。 我自己当老师的那一刻，当学生问我说，老师我有哪些地方要改正，我是说不出口的，因为我过去没有当老师，我也不知道怎么当老师，而且我也不想当老师。因为当你指出别人的问题的时候，别人会怎么样？别人会觉得说，你凭什么来指正我？但是当我自己当老师的时候，学生在那里渴望得到你答案的时候，你就必须讲出对他有帮助的话。而学生目的是什么？让学生可以变得更好，求神来帮助我们。我是很不愿意指出对方的缺点，但是神赋予我这个责任的目的，就是要让对方更好。今天神让牧师站在讲台上讲这个，不是代表说我比你优秀，而是代表说我们都要走一条什么谦卑的道路。牧师也要改进啊，讲道时间不能拖太长。那很多人会想说啊，牧师你可能误会了，使徒保罗他在讲他过去的，他过去很糟糕，现在没有了。可能你也会有这样想，我告诉你答案可能不是这样子。英文有个好处，会告诉你这个是什么时态啊，是过去还是现在是未来。若是过去，他会说 I was， 但是现在会说什么 I am 啊？这大家懂点英文哈，就知道说牧师告诉你，保罗他讲的是现在，我现在仍然是罪人中的罪魁。求神来帮助我们，这就是跟随神道路的一条路，是谦卑的路。好，所以原因就是谦卑的心真的很重要。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求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不是一个骄傲的心，而是谦卑的心。弥迦书六章八节，上帝说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怎么样？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你若是骄傲的心，我告诉你，你不是与神同行。为什么？因为骄傲不是神的属性，谦卑才是神的属性，同意吗？神若不谦卑，他干嘛来地上啊？他直接在天上做王做神就好了，他干嘛谦卑的做成人，还要死在十字架上？你知道掉到十字架上的人是有穿衣服的吗？是没有的。很多电影都会演一块，就是有一块布遮住他的下体。你觉得罗马士兵把那个罪人钉在十字架上还要给他遮下体吗？你命都没了还给你遮下体，那你知道多羞愧的事情？耶稣还要做这样的事情，你说他谦卑不谦卑？谦卑。与神同行就是走谦卑的道路。所以什么是谦卑的心？就是认识自己仍然是个罪人，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真的没有比人更加的优秀，而是越走越发现这里还有很多的恶要去面对跟对付。圣经里面说，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才是真正的王跟审判者，不是我们。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审判这个法官的位置下来，让神来做掌权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当你走上谦卑的道路的时候，神就跟你说你是蒙拯救的。很多人信主常常问牧师，牧师我有蒙拯救吗？我很难给你这个答案，我希望上帝直接告诉你说你是蒙拯救的，你平安平平安安的去。为什么可以听到上帝的声音？因为你会知道说，耶稣我愿意走谦卑的道路，谦卑的道路就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因为你是谦卑的神。所以最后做一个结论，就是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是成为神儿女的心，就是我们就是那个小儿子回到神的家中。不论你犯多少错，神都完全的接纳你，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就好像父亲对孩子一样，他即使再脏再臭都会拥抱他，因为他是他的孩子。上个礼拜庭生在分享血肉的妇人，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所以耶稣对我们来讲都是把我们当作天父的儿女， 所以用女儿，你的信救了你。那我们怎么样面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很简单，学耶稣的心。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节，来，你们要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为父的心非常的重要，不一定代表说你年纪一定要比他大，但是你要有一个耶稣的心肠在里面。耶稣的心肠就是父亲的心肠。很多人读圣经读不懂，我告诉你一个秘诀，你若有耶稣的心在你里面，你就读懂了。在礼拜三查经的时候，有弟兄在说，牧师啊，圣经不公平，耶稣上帝也不公平，为什么那个工作十小时的跟工作一小时的都得到一样的酬劳呢？我说对，听起来是不公平，但是我反问他，若那个工作一小时就得到相同酬劳的是你的儿子，是你的女儿呢？你怎么样对上帝说，谢谢你，谢谢你，你这样子对我的孩子，他只是工作一个小时得到这么大的酬劳？听懂牧师在讲什么？真的是这样子，你若有耶稣的心在你里面，就是为父的心在你里面，你就明白为什么耶稣要做这样的事情。你若没有，你什么事情都没办法接受。所以对得罪你的人也一样，有一个耶稣的心肠在里面，为父的心肠在里面，拥抱他，拥抱他，不是定他的罪。结论啊，就是我们要跟随神，跟随耶稣，就是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走一条谦卑的道路。谦卑的道路就会发现自己真的不配，越来越感受到神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然后我们虽然定自己的，觉得自己不好，但是上帝说你真的是宝贝，我爱你啊。所以我们对人也要有为父的心，别人不完美没关系，上帝给他时间让他变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将以下我们为今天所听到的献上感恩，求主你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动工，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有耶稣的样式。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